咁咧，阿師母咧係好中意食魚嘅，嚇咁咧，所以咧我哋都會成日買魚嘅。咁啊，我諗大家咧都會有去街市買魚嘅經驗啦，嚇。唔知道咧，大家去街市買魚嘅時候咧，你中意買啲邊一類型嘅魚咧？嚇，你中意買嗰啲係仲游緊嘅魚啊，定係已經唔識游嘅魚咧？嚇，有幾多人中意買嗰啲唔識游嗰啲魚㗎？都有嘅嚇。咁有幾多你係中意買嗰啲係對眼好醒又識遊緊嗰啲魚？有幾多人中意你係買呢種魚㗎？咁應該多數人咧係中意買啲好醒目㗎啦，活魚㗎嘛，係咪啊？咁啊，有幾多人中意食活雞嘅咧？有幾多人中意食活雞嘅？嚇，即係唔計嗰陣時有禽流感啦嚇，即係我諗大部分嘅人咧都中意食活雞多過中意食冰鮮雞嘅，係咪啊？咁當然價錢係爭一啲啦嚇，咁但係活雞咧確係好食啲嘅嚇。咁咧最近咧有一套電影咧喺奧斯卡裏邊咧攞咗呢一個最佳動畫嘅影片，大家知唔知邊套啊？嚇，嗰個名咧，嗰套電影名咧叫做《玩轉極樂園》，有冇人睇過啊？睇過可唔可以舉一舉手啊？都唔係好多人睇過啫喎嚇。咁咧呢套戲咧其實佢係用咩做背景呢？呢套戲咧其實係用墨西哥嘅一個節日去做一個故事嘅背景。呢、這個節日係咩節日呢？呢、這個節日咧叫做亡靈節啊，就好似咧而家 PowerPoint 打出嚟嗰張圖畫咁樣嚇。喺呢個節日裏邊咧，嗰啲人會扮裝扮到自己咧，好似個骷髏骨頭咁噶嚇，就好似咧你睇到咧嗰、那個右你嘅應該係左下角，可能左下角嗰幅圖咧。裝扮成咧，好似一個骷髏頭咁樣嘅嚇。咁咧，佢哋咧都會喺嗰啲嘅祖先嘅墳墓咧側邊咧係佈置好多嘅裝飾，佈置到好靚嘅嚇，整得好靚嘅。咁咧，原來墨西哥人咧對死亡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觀念。佢哋點睇死亡嘅咧？佢哋認為咧，如果屋企人過咗身離世嘅話咧，其實咧佢哋在生嘅人對已死嘅人嗰個記憶咧係好重要嘅嚇。咁所以咧，當即係亡靈節嗰日咧，佢哋咧就會開 party 啦。點解開 party 咧？就係希望咧，哇！即係打锣打鼓咧，希望喚醒嗰啲即係已經離世家人嘅靈魂嚇，可以咧翻翻嚟一齊咧開 party 嚇。咁咧就點解要擺咁多鮮花同食物咧？就係咧越擺得多嘅話咧，就表示咧在世嘅人咧對嗰位離世者咧嘅記憶咧係好實在嘅，係依然咧而家仲記得嘅。而呢種嘅記憶咧，喺在生嘅人嘅家中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如果嗰個記憶慢慢係消失嘅話咧，那個已經離世嘅家人嘅靈魂咧，就會慢慢咧，亦都會煙消雲散嘅啦嚇。咁咧套戲咧，其實就用一個墨西哥依個亡靈節咧，係做背景。其實呢套戲都講到咧，就係死亡同回憶之間咧，有一個好重要嘅關係嘅嚇。咁咧，其實我哋知道咧，唔同嘅文化對死亡咧都會有唔同嘅睇法嘅嚇。中國人咧係對死亡都有個別對，即係有文化上面對死亡嘅睇法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即係中國人嘅傳統啦嚇，我估大部分咧中國人咧都係對死亡咧係有啲嘅禁忌嚇，或者避諱嘅嚇。咁咧就但係今日我哋作為基督嘅門徒嘅話，我哋今日對死亡係點樣睇呢？我哋需唔需要避諱去談論死亡呢？需唔需要啊？其實我哋唔需要嘅，因為死亡係一個我哋真實要面對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時間。我哋今日咧嘅講題係活在生死嘅邊緣。其實真實嘅我哋嘅情況，真係我哋每一日咧都活喺生死嘅邊緣裏邊。唔好話身體上面嘅死啦，即使係咧，我哋嘅靈命咧，其實我哋每一日咧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抉擇，而令到喺呢個抉擇裏邊咧，我哋會係決定究竟我嘅靈命係向乜嘢而生，而係乜嘢向乜嘢而死咧咁樣嚇。咁咧今日咧喺分享嘅經文裏邊咧，係同大家分享一段路加福音嘅第九章嘅18-27節嘅嚇。咁大家咧可以打開程序表。咁我哋咧一齐咧都会读呢段嘅经文吓，大家打开之后咧，我哋咧可以一齐咧去诵读吓《路加福音》9章18 到二十七节，我哋一齐读啊！准备一二三。耶稣独自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众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吩咐他们，命令他们不可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和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神的国。今日呢，我们是一个主日，就是讲到我们作为门徒应有的生命的质素。其中这段经文，耶稣讲到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就是讲紧死亡。其实就是讲紧死亡。我们先去看这段经文的开始，就是耶稣独自祷告。当时我们知道耶稣祷告的时候，都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我们记得如果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 moment 来的，一个时刻来的。耶稣受洗的时候祷告，跟着天就开了，圣灵就如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说要选召十二个门徒之前，耶稣整夜这样去到旷野去祈祷。在这里耶稣都是形容他是独自这样去祷告。经文没有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推断或者这样去相信，耶稣祷告的内容是和他跟着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之有关系。耶稣祷告完之后，他就问门徒第一个问题。他当时这样问，他问门徒：喂，众人说我是哪个呢？这样门徒就按他们听到的答案去到回答耶稣。在门徒的答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门徒是重复路加福音第九章七至到九节那个的希律的理解的。我们一起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至到九节，我们 PowerPoint 打出来的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准备一二三。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其实门徒是重复希律那个对耶稣的认识的那段的经文。那里说哇，耶稣是哪个呢？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面复活，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在当时的犹太人心目中，这三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三个人，可以这么说，亦是在犹太的民族里面很重要的三个人。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第二个是以利亚，又或者是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认识的众位的先知。这三类人都有一个特性的，这三类人他们都是先知，能够行神迹， 宣讲悔改的道，而且他们还吸引了一些人去跟随他们的。但是这三个人有什么特征呢？这三个人都只不过是人，他们有没有复活呢？他们当时没有复活的，他们当时没有复活。他们按门徒所听到的理解，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能够行神迹、宣讲、吸引人跟随他的一个人，好像施洗约翰，好像以利亚，好像一个古时又活的一个先知一样。他们的理解就是这样，但当然我们的理解的耶稣绝对不是这样。耶稣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哪一个，他很清楚自己知道是自己是哪一个。他从这个问题呢，从众人去到问你们，你们。耶稣说，好了，他们是这样去认识我，他们这样去理解我，但是喂，你们又说我是哪个呢？当时耶稣面对着十二门徒问这个问题，你们又觉得我是哪个呢？不知道当时门徒有什么反应，可能大家都在想着，就是想着，咦，耶稣似乎对我们的答案好像不太满意，究竟耶稣想我说的答案是什么呢？当时第一个答的就是彼得，彼得就说，我知道你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个答案呢，耶稣认为不是来自彼得的，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在他心里面。经文呢没有记载耶稣听到彼得之后这个宣认之后耶稣的反应，耶稣只是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将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听。跟着耶稣就将他将要受苦被杀和复活这件事去跟十二个门徒去讲出来。这件事就成为当时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之间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今天我们讲舍己，舍己是我们认识，就是我们都作为基督徒做了很久，我们都听过舍己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这十二个门徒他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召，愿意是跟随耶稣，他们都跟了耶稣一段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耶稣要门徒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哪一个。我相信耶稣在第十八节独自祷告的时候，他的祈祷里面是包括了这个内容。他的祈祷里面可能跟天父说，天父啊，求你在这十二个人的里面显明，让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份是哪一个。而彼得又正正讲到这个答案出来，因为那个时间对十二个门徒来说很重要，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将要受死，将要遇到的苦难，所以耶稣对这十二个门徒的期望就是，这十二个门徒一定要认识耶稣究竟是哪一个，以致能够去面对前面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耶稣会被击打、被苦害，甚至被杀、钉十字架，但是第三日会复活，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来的。但是除了门徒之外，耶稣还面对一班很大的群众，那班群众经历过耶稣的神迹，就是在之前经文讲到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经历过耶稣那个的神迹，喂饱过自己的，还剩下很多男子呢剩下的饼和鱼的。这班人耶稣又怎样呢？耶稣就在他们面前 去做了一个的挑战，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就是刚才我们看第23节的经文，耶稣是对众人说的。这个挑战不单止是跟十二个门徒说的，耶稣这个挑战是跟当时的众人，即是可能是那五千人跟随，想跟随耶稣的五千人，这一班群众去说出来的。原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包括是跟从、舍己和背起。知道跟从耶稣 是好事呢，是知的，但是呢肯不肯舍己和背起自己十字架呢，这个就关乎 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愿不愿意委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两样东西。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是耶稣对那班越想跟随他的人一种委身的挑战。可以这样说，对耶稣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预咗了，我一定要有一个的委身，而这个委身就是透过他的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去实践出来的，而且是一生持续这样去做一个的功课。当舍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其实舍己是很难，就是很难解释的，因为呢怎样舍弃自己呢？原来舍弃自己呢有一个意思的，就是拒绝自己，弃住自己，甚至是否定自己。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己。可以落下一张的 PowerPoint， 麻烦 AV。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有多少次自己，大家可以数一数下，我已经 highlight 了，总共有七次的自己。头六次呢是讲到自己，自己的十字架，自己的生命。第26次呢是讲到耶稣在自己的荣耀里面。当我们说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是不断透过耶稣的生命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活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跟随耶稣是一个选择来的。当我们说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耶稣面前作的一个立志和一个选择。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是很不同的，但是相同的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那个所谓的舍己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去讲得出究竟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可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所以当我们讲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个认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苦有乐的，我们有时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很想舍弃的，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很想背负的。但是那样东西是什么呢？你和你旁边座位那个可能很不同的，我和你们都可能很不同。这个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面对耶稣的时候，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是会知道。作为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人，其实侍奉就等于工作，是不是？工作就等于侍奉啦。那你们工作的时候，你们最想得到是什么的？在座我想很多都是有做工的，有工作。你工作的时间很想是得到什么的？你是一定是想报酬，是不是？有想回报。其实我们作为，即我自己，即我不代表每一个的传道人或者牧者，但我自己作为一个的全时间侍奉的人，其实我心里面都很想获得一种报酬。但讲报酬当然不是讲紧金钱上的报酬，不单单是 都是需要的，即金钱上的报酬都是需要，因为侍奉的人是需要即他们的生计的嘛。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呢，可能是一种在侍奉里面得到的那种的肯定，那种的赞赏，那种的欣赏。其实这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渴望，有这样的需要。我都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其实我内在里面都有这样的需要在这里。这么辛苦准备一些讲章或者预查，你想弟兄姊妹是有什么回应的？如果调转是你，那当然是希望弟兄姊妹是他不说你都都是愿意是哇啊，都多谢你付出的劳苦，是不是？其实这些是人很自然的需要来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要舍己的那样己是什么呢？我这个自己就是我要很留心自己这一种的渴望，不要被这一种渴望成为我在侍奉里面那个的焦点。 如果我侍奉的焦点仅仅是为了我很努力侍奉，很忠心侍奉，而为的是为了别人的欣赏、赞赏和肯定的话，我的侍奉焦点就错误了。我就不是单单侍奉着那位为我死而为我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这个是我自己的，我要舍弃的，我要摆低的，这个是我，这一样东西是属于我自己，我要背负的十字架呢，也都是可能是这一样东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上帝面前，你赤裸敞开你的生命，你生命里面最深处那样东西是什么呢？上帝要你舍弃那样东西是什么呢？你肯不肯舍弃呢？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很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另一点就是舍己都是我们怎样去看生命的一种态度。我们刚才讲到舍己会在自己的十字架，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学习委身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委身的过程里面，耶稣不断挑战我们每一个，就是喂，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让耶稣做主呢？让耶稣作王呢？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耶稣讲完了这两件事之后，他就解释当中的原因了。耶稣再解释第24节，他说因为，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读24到25节好吗？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生，凡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在这里再作一些解释，就是跟着23节那里讲，喂，为什么你们跟随他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呢？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其实耶稣这里的讲法是很特别的，我相信当时一大班群众听到耶稣讲这件事，其实都是一头雾水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怎样 又救自己的生命，又丧失生命，又丧失生命，又救自己生命呢？其实是 很难理解的。因为一般人正常的想法就是，你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你会怎样做的？你当然希望救自己生命的啦，是不是？即是现在譬如我们这个礼堂着火，你第一个你会走的嘛，正常的嘛，这个情况。即是你正常就找出口走人啦，是不是？当你去海那里游水，当你去泳池游水的时候，你浸到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歪的啦。即是这个人之常情，你的即是你没理由你想你死的时候有得自己死的嘛。人都是想救自己生命的，这个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这么违反常理的东西呢？要救自己的生命就丧失生命。这件事情其实跟耶稣讲舍己和背十字架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我们越明白跟随耶稣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要学习舍己和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看到原来自己生命里面呢有个真相是什么东西，你更加会知道自己不想舍弃的是什么东西，你更加知道自己不想背负那些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更加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你可以在十字架的面前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里面黑暗的地方、光明的地方、强壮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你不再需要向自己或者别人或者由这个世界去肯定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学习舍己背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我们是另一方面被耶稣去再一次重新对应定义我们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他讲的意思，你要救自己生命就会丧失生命，为耶稣丧失生命就会得着救了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会认识很多人，很多人今天的生命是由什么去定义的？是由你赚到多少钱，你在社会上 有什么的地位，你读书有多厉害， 你在哪里毕业，你仔女在哪里毕业，你在哪里做事，你有多高的位置。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有些人可以为到自己的前途呢，可以是不择手段，是不是？有些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工作呢，可以踩住人上的，可以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和他们的益处。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会这样？因为今天很多人是被什么去定义自己的生命，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大堆东西。他们以为这样就得到生命，其实他们正正这样的时候是好像耶稣所说是怎样，是丧失着生命。他们以为这样找住自己的生命就是等于得到生命，但其实是错的。原来他们这样的时候是丧失着他们的生命。耶稣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很想他的门徒很清楚知道他跟随着的耶稣究竟是哪一个，因为他们将要面对的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是残酷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断定义着这班门徒，你跟着的耶稣值不值得你跟啊？当我们世界不再被我们的生命不再被这个世界定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世界放在背后，好像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将世界放在背后，什么在前头啊？是十字架在前头。好像保罗所讲到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这节经文。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这里讲什么？保罗以前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保罗以为以前的生命就是，哇，我为我所信的神去到逼迫基督徒，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以前保罗是这样的嘛，但现在保罗不同了。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意思是什么？保罗不是说我就是基督，保罗说是他现在很清楚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活着就是基督，就是为了基督交托给他的使命和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以他很清楚自己今天为什么要活着，他很清楚知道死了就有益处，个益处就是他能够永远的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使徒保罗他生命的定义再不是他以前那种的定义了，完全改变了，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他，他今天活着的意义是为了耶稣基督。这本书我都很喜欢的，潘霍华所写的《追随基督》，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什么呢？领他至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领他至死。当潘霍华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他独特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国家正是面对一个情况，希特拉上台，他想整个的教会能够服从在国家那里，但潘霍华认为教会追随的唯一对象不是国家，教会唯一追随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写了这一本《追随基督》，去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你们不要跪低啊，不要在强权底下跪低啊，你们要知道自己跟随那个是什么，不是政权啊，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呼召很清楚，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今天这个世界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扭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牵引着我们，令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间是跟随着这个世界，而不是跟随着耶稣基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耶稣说凡跟随他的人，你要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今天我们怎样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实践出来呢？香港有一个基督教坟场，里面有一个传教士的墓碑，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传教士是在 1892年的時間來到香港。他當時是一個醫生，他是一個在當時倫敦的傳道會的醫療傳教士，因為他是醫生，所以他很希望運用他的專業來到香港去服侍香港人。但他在1921年的時間，6月的時候抵達香港，來到當時的亞利士醫院，但僅僅不夠19日，他就患了肺炎，他在7月13日就離世。這個傳教士帶著上帝給他的召命，他願意跟隨耶穌，捨己背自己十字架，但是他未正式去做任何事，他的生命已經離開了。值不值得呢？值不值得呢？在世界的角度來看，當然覺得不值得啦。一個醫生讀這麼多書，遠道重洋來到香港，打算去服侍神，都不夠19日就死了。在世人的角度一定不覺得是值得的，但是我相信他死的時候可能他都有疑問，但我很相信上帝怎樣看他的生命。我很相信上帝定義他的生命絕對不是世界的標準。上帝定義他的生命不是在於他在這個地上有多少為神做多少豐功偉績，而是單單因為這個人願意忠心地跟隨耶穌。弟兄姊妹，今天你給什麼去定義你的生命？在這個世界裏面，弟兄姊妹，你是給什麼去讓你認為我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的？你做到多少事？你賺到多少錢？你有多少名？你有多少地位？是什麼呢？今天耶穌再次挑戰我們，你要思想，你今天說跟隨耶穌，你是給什麼定義你的生命呢？最後一點是，捨己是我們無時無刻的要作的決定。曾經聽過一個蘇丹的穆斯林的故事，這個是真人真事來的。蘇丹是一個穆斯林的國家來的，有一個女仔嫁了給一個的基督徒，但是她被判叛教和奸淫罪。當時一個穆斯林的法官面對這個姊妹，他要她公開放棄她的基督信仰，再次回到穆斯林，以致她不需要被判死刑。這個姊妹面對這個法官說了一段說話，她說，如果你們要處決我，那你們可以繼續這樣做，但我不會改變我的信仰，我拒絕改變，我不會為了活下去而放棄耶穌基督。他很知道，我如果要成為一個穆斯林，他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可以照顧他的家庭，但他說，我需要誠實面對自己。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位的蘇丹的姊妹，你會怎樣抉擇呢？有一句說話我覺得很啱的，他說，在最困難的時候做的選擇，是決定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做的选择，是决定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今天我们这个信仰仍然有自由的社会，其实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抉择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在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讲舍己和背自己十字架，其实挺难讲的。因为哇，我咩舍己背自己十字架呢？我哋今日唔系每一个系一个穆斯林国家，我哋唔系面对紧嗰个嘅挑战。但其实我哋谂深一层，弟兄姊妹，你谂深一层，如果你好认真嘅跟随耶稣，你愿意面对自己嘅生命，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其实你喺呢个世界里边，你每一日所做嘅抉择都系唔容易噶。耶稣跟住讲咗一段说话，佢话：凡把我嘅道，我同埋我嘅道当作可耻嘅，人只在自己嘅荣耀里和天父同埋圣天使嘅荣耀里来临嘅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嘅。嗱，呢段说话咧，其实系喺我哋睇嘅经文嘅第26到27节里边嗰度记载住。耶稣点解咁讲咧？当耶稣讲完一些的 跟随耶稣的一些很重要的事，写几回自己十字架，那些的原因之后，耶稣讲了一段说话，因为他知道这班人将要面对一个的选择，就是究竟他们愿不愿意再跟随耶稣。其实当时的群众，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会有什么反应呢？当时耶稣未上十字架的，但在犹太人的认知里面，十字架就是等同一个羞耻的记号。在这班群众里面，可能他们想着，哇，跟随耶稣起码我有两餐食先啦，是不是？刚刚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嘛，起码我不需要担心两餐。他们可能会想，哇，跟随耶稣的路是一个荣耀康庄的路来的。哇，当有一天耶稣作王的时候，他们都可能 分到一杯羹。但耶稣说不是啊，喂，你跟随我的时候，你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十字架是代表羞辱。你估下当时的人有几多人愿意继续选择跟随耶稣呢？原来跟随耶稣不单止不是丰衣足食啊，顺风顺水，更加是象征着我们原来每一日背起那个象征着羞辱、孤寂、死亡和痛苦的十字架。有多少人愿意继续跟随呢？在三月中的时候，我收到一位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一位的老师的信息。这位老师叫郭洪彪博士，他是教在神学院教书，他是在我神学院三年里面我的一个关心小组的老师。那时候我和太太在德国宣教的时候，这位老师呢飞到来我们的当中去鼓励我们，因为我们当时面对很大的困难，他来到柏林去在我们家里去鼓励我们和我们祈祷。我们当时要搬屋，他就和我们一起搬屋。所以这位老师呢在我生命里面是一个不单止是一个老师，更加是我视为一个的恩师。他三月中的时候，他的儿子14岁的儿子在补习的时候晕了，心跳不正常，跟着入了医院，随后一个很快就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炎，跟着整个身体就急转直下。到今天为止，他仍然面对着生命的威胁，他仍然 在昏迷的里面。这位的老师他分享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有很丰富的神学的训练装备，他生命也是一个很愿意跟随耶稣，生命很敬虔的一个的耶稣的门徒。但是当他面对自己的儿子，14个儿子突然间的生命，明明是一个很活开朗的生命，突然间在张床上没有意识的时候，他说他内心非常的软弱，他甚至对神很大的愤怒疑惑，为什么神在他这个唯一的儿子里面这样对他，他宁愿他躺在床那个是他自己。他在当中去分享到，他整个过程里面他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软弱，但是他仍然相信神愿意去救他的儿子。他在当中仍然愿意继续背起这个对他来说很沉重的这个十字架，继续凭信心去跟随这位他所相信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复活的那位耶稣。耶稣的复活是荣耀的，但是是通过羞辱的十字架的死亡而来那个的复活。所以其实没有人喜欢羞耻的，亦都冇人愿意背十字架嘅，但系耶稣为咗我哋嘅罪背负咗呢个十字架。当我哋选择跟随耶稣嘅时候，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嘅时候，其实系面对紧我哋生命嘅真相，见到我哋自己被罪嗰种嘅破坏扭曲嘅真相，见到有时罪性令到我哋只系想满足自己而唔想顺服神嗰种嘅真相。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在我们生命每时每刻都要做的那个的决定。今天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你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面对着一些什么的挣扎困难呢？我相信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绝对不是一个舒适的过程，反而是有时充满着挣扎，有时甚至是痛苦，甚至有怀疑，有时不情愿，不想顺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我们必须要去经过，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更加去认识到，原来今日我们所谓的舍弃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生命必经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今天是纪念耶稣的复活，主的复活是给我们每一个这里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很大的力量和盼望。但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耶稣示范了一个甘愿舍己和背十字架的榜样。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不是生命的失去，反而是得到真正生命的一个过程，能够找到我们真正这个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目的意义的一个生命。盼望大家在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再去反思我们要跟随耶稣的道路里面，我们学习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好相信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很愿意跟随耶稣，但是当耶稣去向我们作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面对到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挣扎，但是主啊，求你继续的去帮助我们，圣灵你透过不住的叹息在神面前祷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刻我们面对我们的自我，我们不愿意放低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再一次透过你的生命提醒我们，你怎样去为我们一班原本死在罪里面的人甘愿背起这个羞辱的十字架。主啊，你在十字架上面的六个小时绝对不是一个好受的六个小时，但主你就是这样为我们背负。我们再次多谢你，你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你已经荣耀的复活，就让你这个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今天仍然走在跟随耶稣的路上，纵然有困难有挑战，面对世界种种的诱惑和挑战，但我们知道十字架在我们前面，复活的荣耀你会和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